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口自用嘴自称。好，两节经文都谈到不要用口自夸，不要为明日自夸，人不要自夸了。自夸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了，人之常情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自夸的了。我们看一节经文啊，箴言20章的14节啊，箴言20章14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尤其你到百货公司买衣服啊，那么说你看啊这一件啊拿下来给我看看啦， 那么店员就拿下来给你看啦，结果你拿起来看一看啦，你发现你很喜欢啦，那你就问一问价钱多少啊，结果他开口价钱好像很贵，那你舍不得买这么贵啊，你就要跟他讨价还价。那你要怎么讨价还价呢？你就会找毛病啊，找缺点啊，这个款式也不是最流行的啊，这个颜色也不是最好的啊，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啊，不，你就讲这边不好那边不好啊，是不是能够算低一点的价钱啊，结果不好不好啊，到最后啊，谈好了，店员说好了，那打5折卖给你了，你说5折太贵了，打4折好不好啊，这边也不好啊，怎么样啊，我就一直讲不好不好啊，结果要压低价钱，到最后他卖给你了，卖给你了，过两天你穿出来了，你的朋友看见你穿一件新衣服说，哎，什么时候买这件衣服啊，怎么这么漂亮啊，结果你讲的话是什么话啊，前两天在百货公司你讲的那些不好你就不会再讲出来了，你一定会说，你看这件好漂亮，你看对不对，哎，全流行的款式啊，颜色漂亮啊，这个怎么样啊，很合身吧，是不是很好啊，买回去就自夸了，人都是这样啊，这是人的本性哦，人性的弱点啊，哪一个人任何人都会自夸。那么在这里这两节经文啊，一节二节经文啊，这个作者啊给我们两个非常实际的行事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呢，他告诉你不要为明日自夸啊，人不要自夸，你不要为明日自夸，明日是属于未来，是没有把握的啦，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啊，明天不是属于你的，今天是你的，明天不见得是你的，不一定是你的，为什么明天你不知道啊，你能够活到明天吗，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明日不是属于你的啊，圣经里面讲得非常好啊，这里讲啊，因为一日要生活是你尚且不能知道啊，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今天是你的要好好应用，明天不见得是你的啊，所以你不要为明日自夸了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又为明日自夸啊，你可以看路加福音12章啊，路加福音12章16节到21节主耶稣讲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啊，这个财主啊，他有田地啊，有收成啊，收成之后说我的小仓库放不下啦，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仓库拆掉啊，再盖更大的啊，然后把我的东西通通放到里面去啊，储藏起来啊，那你就安心啦，我的心啊，你有这么多财务积存啊，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可以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他田园收成之后洋洋得意，自满自足了，他认为可以安安逸的吃喝享受啊，快享福一生啊，不必再操心劳累了，因为我有这么多财务积存啊，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啊，可以安安逸逸的享乐吧，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主对他说啊，今夜要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要归给谁呢，结果灵魂没有了啊，他死掉了，那些归给谁呢，不知道啊，所以不要为明日自夸，你为明日自夸就是无知嘛，这个人生短暂如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应该把握今日，不要梦想将来。所以雅各提醒我们了，在雅各书4章13节到15节啊，雅各讲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事， 也可以做那事，主若愿意了。那雅各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看雅各书第三章，看一下啊，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四章了啊，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啊，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就是为明日自夸了。啊，可能有几个人围在一起啊，在桌子上看一张地图啦，那么再讲到将来哈、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明天我要往某一个城里面去啊，那我在那边可以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做买卖一定赚钱吗？不一定的啦，做生意有时候会赚，也有时候会赔啊，但是他讲得很好啊，做买卖得利啊，这个想得很通哈。一定会赚钱，而且他说还要住一年，你怎么能够住一年？雅各讲啊，其实明天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的生命很短暂啊，明天你没有办法把握的啊，明天如果你不知道的，所以雅各怎么讲啊？十五节啊，说你们主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做事或做那事啊。主若愿意啊，你才能活着，所以你不要为明日自夸了啊！这是第一节啊。好，第二节啊，告诉你不要用口自夸啊，要别人夸奖你，你不要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啊，你不要用嘴自称了啊。你自己夸耀自己没有用啊，别人称赞你才是有价值的啦啊。这个俗语讲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卖瓜的人都说自己的瓜很甜啊，但是你的瓜很甜，对啊，你自己讲的啊，别人不一定相信啊，买过来吃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买的人啊，他吃过以后知道你的瓜很好，人家替你宣传，那才有价值啊，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自吹自擂，令人讨厌啊，要等别人来称赞你才有价值啊，如果把芝麻小事说成破天荒的丰功伟业啊，这个也没有必要啊。啊，何况自夸还能招惹别人的嫉妒反感呢？真的哈，做得好，行得好，原是人的本分呢。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所以主耶稣勉励我们哈，大家要成为世上的光。他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人不要自夸了，别人称赞你那才有价值，你自己夸耀自己那没有用了。所以莫家己播家己欧啦，欧了超出一波价值。第三节第四节这两节经文要一起看啊。他说石头重啊，沙土沉。遗忘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这个狂澜哈，狂澜就是海边的狂浪了哈，台湾话叫消高硬，那是很可怕的哈。生气哈是人类在一种情绪的自然反应，人人都会生气的，但是当你生气发怒的时候啊。如果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来约束自己啊，那暴怒的后果可能会不堪受想哦。啊，所以智慧人他形容遗忘人的恼怒啊，比石头、比沙土更沉重啊。那愤怒啊，残酷而且具有破坏性哦。但是嫉妒啊，比愤怒更可怕。真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失去理智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有的人生气在家里面把碗筷都甩破把东西都弄坏了，结果气消了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哎呦，等一下还要去买碗，买其他的东西啊，哎，花了一笔钱得不偿失啊。这怒气真的是这样愤怒是具破坏性的，但是嫉妒啊比愤怒更可怕所以面对愤怒跟嫉妒啊，这里讲谁能敌得住呢？所以这两节经文啊，是论到这两样两种可怕 啊，而且又人人容易犯的罪啊，愤怒啊，恼怒，嫉妒，这很可怕。但是人人都很容易去犯，你说哪一个人不会发怒？大家都会发怒啊，啊，哪一个人不会嫉妒？这大家都会啊，哦，这两样是很可怕的啊。那么在这两节经文讲得非常好，恼怒啊，恼怒会让人失去理性，结果一生气啊，哦，失去理智了，言行粗暴，伤害别人了，哎，有的还伤害自己呢。所以有人生气啊，抓自己的头发啊，结果头发都抓光了，啊，人家问他你怎么这样？啊，不好意思啊，我生气的时候抓头发嘛，啊，啊，生气的时候有人去撞墙，那更笨。但是人就是这样啊，哦，言行粗暴，伤害自己，有时会伤害别人啊。所以生气啊的结果啊，恼怒的结果，有时候导致啊家庭失和，啊，这个夫妻吵架啊，到最后闹得离婚了，妻离子散，亲友疏离啊，社会纷扰啊，就会变成这样啊。所以遗忘人的恼怒比石头比沙土更重啊，哦，因此所罗门认为哈，愤怒很可怕，所以他讲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狂澜就是狂浪嘛，萧高燕嘛，狂澜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呢，啊。所以你在海边啊，你要小心啊，如果有那个大浪过来，你不躲开的话，就被卷入海里面去了，那生命就没有了，哦。所以箴言十五章十八节讲，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呢，啊，哦。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的第八节也作诗的也劝勉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开愤怒。所以箴言里面有几节经文讲得很好，哦，在十九章的十一节讲，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哦，在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讲，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所以啊，不要随便发怒了，不轻易发怒才是聪明的啦。所以人要阻止怒气，啊，尽量的能够约束自己，啊，这个保罗哈，他也曾经告诉我们有关发怒的问题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四章告诉我们啊。在二十六节啊，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哦，这两节经文要合起来看啊。生气不要犯罪了，生气可以，但是不要犯罪。啊，生气可以，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了，你就赶快要锁起来，不要再发怒下去了。啊，哦，所以有时候发怒过分啊，是虐待自己。结果你一直气的躺在床上，眼睛睁开亮亮的，看天花板睡不着，那是折磨自己啊。所以不要随便生气，要能够约束自己，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就大显愚昧。但是生气啊，如果过分的话，有时候给魔鬼留地步啊，更不好。所以人不要随便生气啊，哦，恼怒。再来啊，第二就是讲到嫉妒了，啊。嫉妒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表现呢，啊。嫉妒非常可怕，啊。箴言十四章的三十节讲，嫉妒是骨如同骨中的朽烂。这骨中的朽烂，有的翻译本翻译做生骨癌了，哈，生骨癌很可怕的哈，啊，有生命的危险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嫉妒啊，谁能敌得住呢？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啊，恼怒跟嫉妒啊，就好像双生子一样啊，常常连在一起的啦。啊，嫉妒跟恼怒好像双生子哦，连在一起的。你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你看，该隐哈，该隐嫉妒亚伯，两个人献祭啊，结果亚伯的所献的哈，他的神哦，看中亚伯和他的公物，啊，看不中该隐跟他的公物，结果该隐就生气了，他嫉妒嘛？为什么同样献祭，我的弟弟蒙神悦纳，我不能蒙神悦纳？啊，嫉妒啊！对，到最后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啊， 该隐就把弟弟杀掉了。你看，嫉妒跟恼怒啊是连在一起的、啊。哦，再来，你看那个创世纪三十七章里面呢、啊，你看约瑟、啊，约瑟为什么被卖到埃及？是他哥哥们啊嫉妒约瑟啊，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啊，这两个梦都是讲到他将来啊，哦，得到地位啊，他哥哥们都会去依靠他、啊，哦，那这个哥哥们就嫉妒约瑟啊。哦、看到耶稣就生气了，尤其爸爸做一件彩衣给他穿、啊、看到他来了、哦、那个穿彩衣的过来了、哦做梦的来了，是这样啊。所以到最后商量啊，结果把耶稣就卖掉了，卖到埃及去了。嫉妒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嫉妒啊跟恼怒啊，因为对他的弟弟一看就生气，所以把他卖掉了嘛、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扫罗嫉妒大卫，他一看到大卫就生气了，所以抡枪要刺大卫，要把他钉在墙上啊。结果大卫逃走了，扫罗还是要派兵来追啊。哦，所以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嫉妒生恼怒，啊，恼怒之后失去理智就害人，甚至会杀人。啊，所以箴言的六章三十四节讲，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恼怒跟嫉妒、啊、都是可怕的，所以这里讲得很可怕、哦、他说愤怒为残忍、哦、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很可怕、哦、所以这两样我们、哦、要特别谨慎，不要随便恼怒，这样才是聪明人智慧人，但是也不要随便去嫉妒别人、哦、要求神帮助了。好，第五节到第六节、哦、这两节经文哦，谈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疑了。哈，这两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啊、哦！大家都不喜欢责备了、哦、但是该受责备的时候，也有的人也不愿意受到人的责备，人就是这样啊，大家都要听夸奖的话了。但人家责备你，你就不喜欢听，也不高兴了、啊，啊、哦，爱情啊，人人都喜爱，纵然是背地里的爱情，仍然喜爱他，人就是这样啊、哦。但是这个哈、哦，智慧的人哈、哦，所罗门呢、啊，他写箴言特别告诉我们呢、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当面的责备很有价值啊，当面的责备是出于爱，出于忠诚，啊。虽然你被责备的时候你心里很难过、啊、但是真正好朋友才会冒着、啊、这个啊，你冒着你生气的这种可能啊，来责备你啊，其实这是好的啊，啊，他能够直接指出你的错误，你应该感谢的啊，啊，所以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啊，啊，朋友家所加的伤痕是出于忠诚啊，他责备你是出于忠诚啊。但是仇敌就不一样，仇敌跟你亲嘴啊，这个是多疑的啦、啊，哎，这面善心恶很可怕的、啊，哦，所以责备的话、啊、是好的，人要责备你，你要好好的听啊，啊、哦，人不免有什么，难免有过患呢、啊，但有一天你的朋友啊对你的过错说了重话啊，那么加以斥责甚至伤了你的心，你要记住啊，朋友的责备是。哦，是出于忠诚啊，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啊，对你是好的，你要感谢才对啊。哦，所以有一句话啊，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哦，所以你不要恼羞成怒，还问在心啊，反而要虚心接受啊，啊，并要为此来感谢神赐给你一个忠诚啊，啊，愿意说真话的好朋友啊，啊，啊，这两节经文非常好啊。再来第七节啊，说人吃饱了，厌恶荒谬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啊、哦，这是一个饮食的经验谈呢、啊，也是一种人生啊自然的现象呢、啊。啊，饥者亦为食，口者亦为饮哈、啊。当人啊，每一个人呢、啊，这个肚子饥饿的时候啊，啊，肚子饿了口渴的时候啊，粗茶淡饭都觉得非常好吃啊。啊，但是在饱足的时候啊，啊，这个好的宴席摆在面前，你也吃不下，连甘甜如蜂蜜的食品也饮不起食欲嘛， 啊，所以这些经文也是很好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啊，在属灵方面啊，啊，也是这样啊，饥渴慕义的人啊，爱慕神的道，这样人是有福的啊。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见神啊，可以得到更大的恩典呢、啊。但是人如果自满自足啊，藐视神的话呢，结果更不好了。哦，好，在第八节啊、哦，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好、哦，这个这一段话啊、哦，用我们活佛本来看，好像不容易明白啊、哦。但是你看不同的译本，你就会了解啊、哦。现在中文的译本翻译做离乡背井的人，正像鸟儿离巢远飞了，啊、哦，人离本处漂流，就离乡背井嘛，啊，离乡背井的人就好像个鸟哈、哦，离自己的巢啊，到外面也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啊、哦，诗高译本翻译做离家漂泊的游子，啊、哦，正如无巢可归的雀鸟，啊、哦，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了，就好像怎没有巢窝的鸟在外面飞飞啊，哈，啊，这个是作者哈、啊，他提出人生的经验啊，离乡背井到处漂泊出外打拼的人，就好像一只哈、啊，这个离开巢窝的远飞的小鸟啊，啊，觉得孤苦伶仃啊，孤立无援呐、啊，啊，因为一离开自己的家庭，失去家庭的温暖与快乐嘛。但有一天呢、啊，哦，能够回到家里面度假 啊， 啊，跟自己家里面人相聚在一起啊，哦，用餐话家常，我觉得咦，家还是好啊，家是安乐窝、啊，很好啊，哦，所以走来走去啊，没有比自己家庭更好的地方了，啊、哦，同样的哈、啊，神的儿女如果离开神，也是这样啊，所以约伯记里面有一段话啊，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啊。约伯记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讲：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花？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啊、哦，接下来说，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没。啊、哦，所以忘记神的人哈、哦，这个哈、哦，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像蒲草没有泥，好像芦荻没有水一样啊，很可怕的啊。哦、那么第八节这一节告诉我们哈、哦，人离开自己的家，在外面漂泊哈、哦，就好像雀鸟找不到窝啊，没有落脚的地方啊，孤苦伶仃啊，孤立无援啊，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同了啦，尤其我们教会的信徒哈、哦，我们全台湾各地都有我们的教会啊。啊，如果你离开自己的家庭啊，不管你到外地就学、就业啊，或是服兵役啦、啊，那么你有时间呐、啊，放假的时候到外面走一走，不要单单去逛逛街啦、啊，哈，逛百货公司啊，应该哈、啊、找教会，回到教会里面来哈、啊，在这里祷告啊，参加聚会，见到弟兄姐妹啊，真的太温暖了啦，啊，所以不要像那个哈、啊、离开自己的巢窝，在外面会找不到落脚地方的鸟一样啊。啊、再讲一节经文、啊、第九节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如此甘美、啊、高油跟香料大家都喜欢了、啊、每一个人都一样 啊，要化妆的时候你需要高油，需要香料 啊，也有很多化妆品、啊、这个大家都很喜悦啊。那么作者就用这个来描述朋友成熟的劝教也是这样啊，如此甘美了、哦、所以有朋友很凭着诚实，很诚实的来劝教你、哦、来劝勉你，这个真的比高油香料更好了、啊、更令人喜悦的了。所以交朋友要谨慎啊，交到好的朋友、哦、他会给你讲真心话，你有什么错误过失的时候，他敢当面告诉你，你要感谢哦。这个跟高油香料一样，让人心喜悦哦。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卫跟耶拿丹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哦。无论如何哦，甚至耶拿丹哦，看到他的爸爸、啊、想要杀大卫啊，他都会偷偷去告诉大卫哦。 大卫逃走了，他还特别到森林里面去见大卫，还对他讲鼓励的话，让大卫依靠神得以坚强起来。所以朋友哈，劝勉何等重要，深厚的友谊真的令人鼓舞啊！所以高油香料哈，能够使人心喜悦，朋友的劝教也是一样啊，哎，跟高油香料一样是非常甘美的啊，深厚的友谊可以令人鼓舞啊。啊，能够无畏人的心灵，太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明天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来讲。啊，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来祷告就好了哈。有几位哈，身体欠安的哈，希望我们帮助代祷哈。哇，很多哈，我练一练哈。宜小教会沈金生弟兄，啊，他在做模板的时候跌倒了，受伤哦，脊椎受伤。还有姚柳彤先生，啊，陈细宏先生，简如良女士，陈学莲女士，啊，吴丽贤小妹妹，啊，14岁啊，张安妮小姐，啊，郭英兰先生，啊，这些都有身体欠安的，希望我们帮助代祷。啊，还有一位哈，那个杨顺明姐妹哈，有魔鬼干扰哈，还有蔡成佑执事哈，身体欠安，啊，希望我们大家帮助代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啊，各位长职负责人，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感谢主啊，又到我们查考真言的时间。昨天晚上，我们有查考到27章的第9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从第10节来看，啊，真言27章第10节。这一节谈到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一节经文啊，在强调啊，这个邻居啊，跟亲戚啊，跟你的弟兄是不一样的。你的邻居，啊，是你的朋友，啊，也可能是你父亲的朋友。那这些人呢，啊，你都不可离弃。为什么呢？你遭难的日子，他就在你的附近，啊，他可以来帮助你。那有时候你的弟兄啊，他的家离你很远，那你想要他来帮助你，结果呢？因为路途遥远，他赶来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啊，不是说，啊，要你在这个邻舍跟亲戚之间呢，啊，做一个抉择了，而是强调相近的邻舍的帮助，不亚于自己的血亲。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所罗门哈，他写箴言，那么提供我们两个不同而且相关的教训，啊，第一个教训，啊，你要忠诚维持友谊啊，啊，你的朋友，你父亲的朋友，这个友谊非常宝贵。要忠诚的维持这个友谊。我们俗语这样说了哈，在家靠父母啊，出外靠朋友。所以啊，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啊，可能就会离家，那么到外地啊就学。啊，学校毕业以后啊，找工作呢， 也可能会离开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啊，都是从南部上来的。那你离开你自己的故乡，在外地就学啦，或是谋生啊，工作啦，都是需要朋友的帮助，也需要朋友的合作。因此你的朋友跟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忠诚的朋友是苦难中最好的帮助与安慰。我们在撒摩耳记上里面可以看到耶拿丹跟大卫之间呢，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人互相帮助，而且耶拿丹帮助大卫远远的胜过大卫自己的兄弟。那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也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不听他父亲的朋友还有一些老年人的劝勉，结果因而国家就分裂了，到最后失去十个支派，北方呢就由耶罗波安做王，成立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朋友很重要，这个友谊必须要保持忠诚，维持你的友谊。这一节圣经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远亲不如近邻当你遭遇急难的时候，相近的邻舍可以做你随时的帮助，远处的弟兄虽然是你的血肉之亲但是呢盐水救不了近火了。有时候呢他想要帮助你，但是因为距离遥远爱莫能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敦亲睦邻跟你的邻居一定要和好不要跟邻居吵架甚至呢没有打招呼，一句话都没有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些人呢也站在旁边看所以你有敦亲睦邻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这些邻居朋友就会伸出援手让你得到最大的帮助所以远亲不如近邻所强调的就是当你有了困难，最能帮助你的就是你旁边的人。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希伯来文这个朋友这个字含有邻居的意思，因为真正的朋友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来帮助你所以交朋友也必须要谨慎交到好的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旁边帮助你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要维持跟邻居的友谊敦亲睦邻，你父亲你的朋友你父亲的朋友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说，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年轻人要明智我就高兴使我有话回答讥诮我的人那当代圣经是翻译说，孩子你要做个有智慧的人，使我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那些讥诮我的人面前振振有词了做父亲的在勉励他的儿子要做智慧人。那么写箴言的长者他把那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孩子也勉励他们要做智慧人你如果做智慧人，那我鼓励你，我这个老师才有面子了所以鼓励学生要好好的学习那师生的关系融洽，学有所成，结果当老师的已有荣焉他觉得很光荣， 所谓名师出高徒了，好多弟子也是老师的光荣，啊，也是老师最好的保障。因为当老师啊受到别人的诽谤攻击的时候啊，那么这些弟子们呢、啊、就可以挺身而出，来证明老师的严格，还有他善良的教义。那么老师在那些讥诮他的人面前呢、啊，就可以振振有词啊，啊，来回答那些讥诮的人。好，十二节啊，十二节说，通达人见后躲藏，啊，愚蒙人啊前往受害。那这一节经文跟二十二章的第三节是相同的，啊，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啊，这个真言哈、啊，第一集跟第二集啊，尤其第二集有些跟第一集的话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啊，有一点点加以修改的，啊，看二十二章的第三节，通达人见后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啊，那个两节经文是一样的啊，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啊，是强调啊，通达人跟愚蒙人呢、啊，遭遇哈、啊、灾后的反应不同了、啊，通达人呢、啊、遇到灾后他会躲起来啊。但是愚蒙人、哦、就不会了，啊，通达人因为他深思熟虑了、啊，机警谨慎了、啊，所以啊，遇见灾后的时候他就会躲开了。但愚蒙人呢、啊，因为愚昧无知，不会瞻前顾后，那虽然呢、啊、遭遇到险境呢，仍然茫然不知啊，啊，就好像这个扑火的这个灯蛾哈。往火那边冲过去啊，结果就死掉了啊，所以愚蒙人呢是前往受害，那等到遭受损害的时候啊，那才后悔啊，说啊早知道不应该如此啊，早知道就糟糕了哈、啊，早知道他已经来不及了啊。好，十三节啊，十三节谈到谁为僧人做薄就拿水的衣服，谁为外女做薄啊，谁就承担啊？这里讲了外尼，可以指着外人啊，也可以指着那些这个哈、哦、不正经的女人啦、啊、淫妇啦、啊，啊，不正当的妇人。那这一节就谈到做薄了哈、哦。那个真言里面有好多经文哈、哦，都谈到哈、哦，不要随便为人做薄，尤其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啊，用一小段啊，再提到不要随便为人做薄。这个随便为人做薄哦，有时候你会吃很大的亏。哇，那个中国人在造字啊，很有意思哈，薄哈，啊，薄这个就是一个人啊，在一个呆了哈，所以做薄的人就是呆人了，戆人了哈，呆人。啊，你随便为人做保啊，结果对方不还钱，你就要去还了、啊。啊，所以做保都是你要小心啊，眼睛睁亮一点了、啊，啊，不要做保，你就没有这种风险，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谁为生人做保？生人就是陌生人嘛。那陌生人你都给他盖章啊，给他做保证人啊，那等于你的头都砍给他了，好危险啊，啊。他说：“你为人家做保啊，对方不还啊，那你要拿衣服去等当啊，还他啊，啊，所以说水为僧人做保，就少拿水的衣服。那如果你为那些外女、为那些淫妇啊、不正当的女人做保，那更糟糕，你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呢、啊。哦、啊，那个不正经的女人哈、啊，就是那些淫妇啦、妓女啊，就叫外，在真言里面也称为外女。”啊，这些人组织贪图别人的财物啊，啊，那你冒失为这种人做保啊，实在是不智啊，愚昧了，啊，那他不还钱，你就要承担责任，遭受损失啊，所以讲啊，谁为外女做保，谁就承担呢、啊，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十四节啊，十四节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清晨哈、哦，啊，天啊还没有亮啊，或者天一亮你就起来了， 起来啊，就大声给朋友讲祝福的话，这个好像一点都不尊心哦。清晨啊，这个现代译本哈，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清晨吵醒朋友，大声为他祝福，等于是咒诅他，好，这样的翻译哈，比我们活本的翻译更强烈的意思。谄媚的人呢、啊，喜欢给人家戴高帽，啊，其实啊，骨子里面是欺骗啊，损伤啊。一大早啊，吵醒朋友啊，哦，对他就讲大声讲祝福的话，这个不是出于尊心啊，是一种虚伪啊，谄媚的行为啊。啊，清晨就是与神交通啊，颂赞神的好时刻啊。那这个时候给朋友啊，大声给朋友祝福啊，这种虚伪不合时宜的祝福啊，可能有时候反而成为咒诅了。啊，这里讲大声，大声就是言过其实嘛，那会使人产生骄傲而跌倒啊。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还有17章啊，有记载哈、啊，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那户筛哈、啊，啊，就是靠近大卫这边的，因为亚撒龙叛变了，那么户筛啊，就是假装哈、啊、投靠亚撒龙。那么这个卧底的，啊，这个情报人员，还要帮助大卫啊。这个户筛对亚撒龙怎么讲呢？燕王万岁，燕王万岁！哇、哦，亚撒龙听了好高兴啊。但是他这伺机啊，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讲祝福的话不一定是好的啦，哦，有时候会变成咒诅啊。哦，在《使徒行传》12章啊。你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12章，这一章有记载希律王啊，他穿上啊自己的朝服啊，啊，我们看21节，《使徒行传》12章21节，希律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呢、啊，哦，希律王啊，穿国王的衣服朝服哈、啊。那么坐在自己的位上啊，啊，对这些百姓啊讲论一番呢、啊，啊，这些百姓啊，又啊就拍拍马屁嘛。22节啊，百姓喊着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这是拍马屁啊，谄媚的行为嘛。啊，对国王大家都是这样啊，只有说好话，不会说坏话的，因为说坏话，然后就有掉下来的可能。所以23节啊，这边记载啊，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哦，百姓称赞希律啊，希律讲话啊，百姓就称赞他，哇，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呢、啊。结果这个希律王呢，他不归荣耀给神啊，很高兴啊，哦，人家称赞他，他好高兴啊，啊、哦，以为百姓真的很喜欢他，啊、哦。但是这种骄傲的心态啊，让主的使者罚他，结果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哦，那么用这一节经文来看啊、哦，大声给他祝福，就好像在咒诅他一样啊。啊、哦，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朋友啊、哦，讲祝福的话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很大声的讲祝福的话，那是言过其实啊、哦，有一点这个虚伪啊，谄媚就不好。好，再看15节到16节，15节到16节哈，27章的15节16节，大雨之日连连滴落，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哈，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哈，两节经文看起来哈，一起看很有意思。啊，在下大雨的时候啊哈。那房子漏水了，他说啊，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啊，啊，跟争吵的妇人住在一起，好像住在漏水的房屋了，啊，这个很讨厌啊，这个漏水哈、啊，那你会拿东西去接吗？那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哈、啊，如果你拿的是这个哈、啊、脸盆，然后是这个水桶哦、啊，那个水滴下来，咚咚咚哈，有声音了、啊，很吵啊。啊，那个跟争吵的妇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啊，令人讨厌呢、啊，啊， 他说你想拦阻他，就好像是拦阻风一样，这个风啊，你不能用手去挡的啦，啊，你挡不了的啦，好像右手抓油啊，你抓油怎么整个抓得起来呢？油是滑滑的啊，哈、啊，所以这一段这两节经文写得非常有意思哦。那个迦南地一般的房屋哈、啊，他们屋顶啊是盖一些这个柿枝了哈，还有一些草哈、啊，啊，那么下雨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漏水，啊，那水从屋顶上啊滴到房子里面，啊，那么你滴到地板上，你就拿容器来接了，啊，接这个水就滴滴滴有声音了。啊，如果那个滴水的地方是在你的衣服或是贵重的物品上面啊，那些都被滴湿了，都坏掉了，啊，所以有时候、哦、一下雨会漏水哈、哦，那东西都要搬走。哦，所以漏水啊，真的令人讨厌，啊、哦，那么十五节哈，啊，十六节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啊，跟争吵的妇人在一起啊，唠唠叨叨啊，啊、哦，这个令人讨厌啊，真是难受，啊、哦，这个跟漏水一样哈、哦，一滴滴的咚咚咚很难哈。嗯，这个让人啊听了哈、啊、难以入眠哈、啊，睡不着觉啊，烦躁不安，哦，这个痛苦啊是难以形容，啊、哦，那十六节啊特别强调啊，进一步强调啊，这些喋喋不休的妇人啊，令人讨厌。那你想要阻止他，叫他不要讲话啊、哦，不要在那边唠唠叨叨了，哎，好像用手拦住风一样啊，哈、哦，你要。拦阻风啊，怎么拦的？但拦起来呢？你用手挡风，风还是吹过去啊，没有用啊。啊、哦，那用手抓油也是一样啊。等于说啊，你要想叫这种唠唠叨叨的妇人不要讲话、啊，很难啦、啊，束手无策了哈，徒劳无益啊。好，那这个箴言哈、啊，啊，是所罗门的箴言哈、啊。那我们想到所罗门就知道了啊。我们昨天也稍微谈过。所罗门王有妃700，嫔300，啊，那么跟1000个妃嫔在一起，那些人呢、啊、争风吃醋，啊，那个争吵不休，啊，在这种场合哈、啊，跟这些人在一起啊，真的哈、啊，好像这个住在漏水的房子一样啊，令人很难过。所以在箴言里面呢、啊，有好几段的经文呢、啊。啊，都有谈到啊，跟争吵的妇人在一起啊，实在哈、啊、太难过了啊。像这个19:13啊，翻起来看一下也不错啊。19:13啊，19:13的下半节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啊，这个讲法是相同的啊。21:9。连口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再跳过来看19，连口住在旷野，不与争吵属气的妇人同住。哦，这个箴言里面哦，好多这样的经文。那么刚刚所看的19:21，这个也是所罗门的箴言，这、就是第一集里面的。那么第一集已经讲过这样的话了，那么在第二集他又提出来。可见啊，所罗门跟那些哈、哦、妃嫔在一起哈、哦，也不见得很快乐，哈、哦，他们吵来吵去啊，真的很烦，好像啊、哦、这个下雨的时候房子漏水一样，啊、哦，那我们可以想哈、哦，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哈、哦，最令人伤脑筋的就是女人的争吵，这女人在争吵哈、哦，一哭二闹三上吊哈、哦，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泼妇骂街啊，谁都惹不起的。哦，那你惹了他，就好像拿竹竿去捅蜂巢一样，啊、哦，那蜂巢你捅下去的话，那蜂，蜂都飞出来了啊，结果你吃不完兜着走，啊、哦，被蜂叮得满头哦，满头包啊，真的很可怕啊、哦。好，再看17啊、哦，17这一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哦”啊。那朋友相感啊，在我们圣经有小字啊，小字说原文是磨朋友的脸啊， 朋友的人哈，前面讲铁魔术刀来啊，魔术刃来哈，很锐利的刀。那么你跟朋友在一起也是磨练了哈，互相切磋了，所以也是这样，啊，朋友相感哈，啊，好像铁磨铁哈，铁跟铁摩擦会磨出锐利的刀刃。那朋友之间哈，借着互相切磋砥砺啊。啊，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能够塑造更好的品格，啊，所以在论语哈，论语里面孔子就曾经讲过哈，益走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啊，跟正直人做朋友可以规劝我们的构思，跟诚信的人良善的人为友，他可以做我们的楷模啊，跟那些博学多闻的人哈，做朋友可以增加知识，啊，所以益左有三友啊，交朋友哈，交到这三种朋友都不错的。那么同样，啊，以有基督信仰的人做朋友，啊，而且他们是遵守圣经教训的，那么跟这些人呢哈，做朋友哈，彼此砥砺，互相切磋啊。啊，可以让你啊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更加有属灵的智慧，而且有美好的品德，有涵养啊。那反过来啊，如果你交到坏的朋友哦，那就糟糕了。就好像撒母耳记下13章记载哈，暗论有一个朋友叫做耶拿达。啊，圣经特别描述这个耶拿达为人极其狡猾。那这个狡猾的耶拿达，那搜索暗论啊，教导暗论怎么样啊，去奸污他马，结果到最后暗论因为奸污他马啊，他马是亚沙龙的妹妹，结果亚沙龙知道了，生气了啊，就想个办法哈，如果把暗论就杀掉了。你看暗论教到一个极其狡猾的耶拿达做朋友，结果丧失了生命。所以交朋友很谨慎哦，啊，朋友可以互相切磋啊，但是交到坏朋友哈，你互相切磋，你就学他的这个那些不好不良的品德啊，到时候你也败坏了，哦，所以朋友很重要。所以箴言哈，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自取败坏。”哦，滥交朋友会自取败坏，哦，因为朋友啊可以互相切磋，互相砥砺啊。所以要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好，再看来18节哈，18节这一节他说：“看守无挖狗树的，必吃树上的狗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我们读了这么多箴言，然后你会发现哦，箴言的句子哈，都是对仗的句子哈。好，看守无挖狗树，啊。可以吃树上的果子，那一定的嘛。你种树，你有好好的这个啊，去栽培啦，啊，按时施浇水、施肥料啦，你就可以吃树上的果子啦。但是你敬奉你的主人，也可以得到尊荣啊，一样啊，啊，这个得到尊荣就是得到主人的器重嘛，啊，所以现代中文翻译做侍候主人的必受器重，啊，得到主人的看重啊，你就得尊荣了，啊。看守无挖狗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哦，保罗也曾经讲过啊，有谁啊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啊，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了的奶呢？哦，在哥林多前书9章7节，保罗都这样讲过啊。所以殷勤耕种田地啊，谨慎看管无挖狗树啊，啊，不容野兽来侵袭破坏啦。按时浇水施肥料啊，那果子成熟的时候，你就可以享用甘甜的无挖狗的果实嘛。啊，同样的，如果你殷勤不怠啊，忠心啊，耿耿的来侍候你的主人啊，也必得到主人的器重啊。啊，所以在箴言22章29节就讲了：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啊，箴言22章29节，最好的例子你可以看创世纪39章，约瑟在波提瓦的家里面， 因为他的殷勤忠心服侍他的主人，所以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果主人就把他提升为总管家，把家里面所有的通通交给约瑟来管理，除了自己所出的饭一概不知。哦，这个约瑟哈，很受到主人的器重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了，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的42节还有47节，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另外主耶稣又讲了，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受责打。这正好是相反的两个例子了。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会派他管理家里的很多事情，得到主人的器重啊。但是呢，懒惰啊，不殷勤的仆人啊，知道主人的意思你也不预备啊，也不顺他的意思行啊，那这个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这个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你有好好看管无花果树，你可以享用果子，你好好的服侍你的主人，你可以得到主人的器重，必得尊荣嘛。好，再看19节这一节经文谈到水中造人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那这一节经文在原文可能意思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看了好几本翻译每一本翻译的都有不同的意思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我给它综合起来大概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你看我们和合本再看那个李正中译本的圣经，李正中译本的圣经翻译跟我们和合本的意思差不多李正中翻译说脸对脸面对脸面怎么样脸面对脸面怎么样人心对人心也怎么样这个跟我们和合本的意思差不多了在水中造人你这个水很平静你站在水的旁边可以照到你的你的影子可以看到你的脸水人在水中造人可以照出自己的面貌。他说人对人呢心也是这样你心怎么样待人呢人也怎么样对待你呢你对人好人家也对你好你对人不好人家也对你不好水中造人彼此相符嘛你这个水是平静的所以你照起来跟你是一样的你照出来就是你的脸是一样的所以你对人的也是你对人人心对人怎么样人家对你也怎么样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你对人不好人家也待你不好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这个路加福音第6章31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要怎样待人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那你怎么去对待人你对待人好人家也对你好你对待人不好人家当然对你不好所以主耶稣又继续讲在路加福音6章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俗俗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你怎么样对待别人怎么人家也怎么对待你你对人有爱心你帮助别人那别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也是一样用爱心来帮助你而且人家对你的可能比你对他的更好得到好的报应嘛所以好那么不同的译本像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啦当代圣经啦还有新译本的翻译就另外一个意思了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水里照出是照出的是自己的脸内心反映的是你自己那当代圣经翻译是水能反映人的样貌人心也能反映他的为人 新译本是翻译水怎样映照人面，人的心思也怎样反映其人。这个啊，你在水里照出来是你自己的脸，但是你的内心也反映出你自己了，啊，这个就不同的讲法啊，跟刚才的翻译意思就不同了。人在水中照脸，水把你真实的面貌反映出来。同样的，人的心思怎么样，也反映出那个人是怎么样。所以，箴言的二十三章第七节说啊。你心怎样思量啊，他为人就是这样，心怎么想，那为人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所讲的。他说因为人啊，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言为心生了啊。那你心里所存的是良善，那你讲的话也良善，你的品德也是良善啊。你心里所存的是恶啊，你讲话就坏啊，啊，品德也败坏啊，就是这样啊。啊，这个人的心啊，人的心思啊，反映你自己啊。啊，所以人的心思反映其人呢、啊。啊，这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新译本的翻译，那另外有一本哈、啊、诗高译本的翻译，啊，它只有八个字，他说人心不同，犹如其面，啊，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翻译哈、啊，意思又不一样，所以可见这一节经文在原文意思大概不容易了解，所以不同译本就有不同的翻译啊。那么根据诗高译本的翻译，啊。人心不同，犹如其面，啊，人的心不一样，就好像你的面貌一样，啊，世界上人口很多啊，啊，千千万万，啊，现在世界已经有几十亿了哈，哈，这么多人口，但是你能够找到两个人相同啊，完全相同面貌的人吗？哦，连双生子都没有办法完全相同。啊，虽然是双生子啊，但是面貌也不完全相同啊，所以没有两个人长得完全一样啊，啊，啊，所以人心也是一样啊，没有两个人的心思完全相同了，个人的性格、品德啊、盼望啊，以他所求的也都够不相同了，啊，所以这个诗高一本翻译哈，人心不同，犹如其面。人的心不一样，好像面貌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啊，大家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啊，啊，好，再来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的经文啊，我们发现箴言哈，有时候那个可能原文哈比较艰涩哈，啊，所以翻出来的啊这个翻译就不一样的意思，那我找一找不同翻译，我就给它归纳成不同的解释啊。好，二十节哈，再看二十节。二十节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那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啊。阴间跟灭亡永远不会满足的啦，啊，这个旧约都讲阴间，啊，旧约的时代的人呢、啊，他们没有来生的观念，他不知道将来的永生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不到永生的观念，啊，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啊，他们认为人死了就到阴间，所以阴间就是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啊，那阴间跟灭亡是永远不满足的，啊，人再多去了也不会满的，哈，啊，他说人的眼目也是这样了，啊，人的眼目哈、啊，也是这样啊，这个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啊，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人的欲望啊很难满足了，跟这个阴间哈、啊、一样啊。放有再多人进去也不会满足的啊，不会填满的啊，不会刻满的啊。那个以赛亚先知啊，在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四节他说啊，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哈、啊，那个阴间哈、啊，再多人去了哈、啊，也可以收容哈、啊，永远是填不满的。那么。这个 所罗门就用阴间跟灭亡来形容人的眼目的情欲了，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了，真的哈，人的眼目情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传道书一章八节哈，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走，听不足啊，看看不饱，听也听不足，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真的哈，欲望啊，这个欲真是无止境啊。所以贪财的意念会让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到最后就存在败坏跟灭亡之中啊！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九节所讲的。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学到我们要学习够知足的生活了，人要有知足的心呢，知足才能够长寿。保罗他曾经讲过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学习过知足的生活。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有敬虔，但是也要有知足的心，这样是最好。再看二十一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在箴言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出现，在十七章的第三节也出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但是接下来另外一句话两边不一样，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说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但是这里十八章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说人的称赞也是炼人。这个作者用炼银跟炼金都是用火在炼鼎在炼银，炉在炼金，但是耶和华也会熬炼人的心。好，那么鼎在炼银，炉在炼金，但是人的称赞也是在试炼人，就用这个来比喻了所以我说这个二十五章以后二十六章、二十七章里面都很多比喻那么这一节经文也是一样，也是比喻。鼎炼银，炉炼金，那么他把杂质去掉了，就成为纯银纯金，非常有价值那么这一节经文谈到人的试炼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了这个称赞还有谄媚谄媚的话是人的品格的人品的试金石人的品格可由其对称赞的反应看得出来，人家在称赞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有人因为人的称赞他很高兴骄傲自大，沾沾自喜自认为当之无愧就好像这个刚刚所讲的西利王，人家称赞他，他好高兴不归荣耀给神只归荣耀给自己就好像狗拍一拍摸一摸他尾巴就翘起来人的称赞就是这样，让人沾沾自喜。但有的人因为人的称赞他听了以后他就想一想，我真的那么好吗我真的值得人家这样称赞吗？他会检讨自己结果更加谦卑谨慎，而且会归荣耀给神你可以想一想你到底是哪一种人呢？人的称赞有时候也在试炼人呢，好像火在熬炼一样所以你听到人家称赞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自己，我真的那么好吗？我真的值得称赞吗？我有这么好的表现，应该也是神给我智慧才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要归荣耀给神才对所以有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主耶稣所讲过的一句话。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这主耶稣讲了所以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想一想 啊，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就是在称赞嘛，说这样你们就有祸了。所以人的称赞你要特别注意啊。好，同样这一章哈，刚刚也有讲过哈，十四节啊，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是咒诅他。所以一大早就在祝福人家，讲称赞的话，你说这个不是咒诅吗？很可怕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啊，二十七章二十二节。你虽用锄将遗忘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遗忘还是离不了他。好，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哦，没有这么长的翻译啊。他说：“你把愚蠢人打个半死，他仍然是那么愚蠢。”他这样翻译很有意思哦。好，将遗忘人哦，把他放在那个哦井窟啊哈。臼中哈、哦，那么拿起那个哈、哦、锤子哈、哦，啊拿起来打一打，好像在打麻吉一样哈、哦。那打一打，打到最后还是一样，遗忘还是离不了他、啊。所以你把愚蠢人拿来打个半死啊，他仍然是那么愚蠢的、啊，啊、哦。所以这个比喻哈、哦，等于说一种具有幻想力的大胆说法。那目的是在说明啊，要将愚昧人啊哈。将遗忘人啊导向正途啊，这是何等的艰巨困难啊。哦，你虽然起心啊，虽然这个处心积虑啊，呕心沥血的想尽办法你要教导他，但是也没有办法让遗忘人来脱离遗忘啊。哦，为什么呢？遗忘人啊，有时候观念是令人可怕的啊、哦、看十四章第九节。箴言十四章第九节，箴言十四章第九节哈，说遗忘人犯罪以为戏耍，哈，遗忘人把犯罪当作戏耍，好像游戏一样啊。那你说作者人不是很可怜吗？他认为犯罪是在开玩笑啊，是在游戏啊，啊，以为戏耍，哈。二十六章啊，再看二十六章十一节哈。我们有讲过的哈，二十六章十一节，二十六章十一节说：愚昧人行了遗忘事，行了又行啊，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他行遗忘事情，行了又行啊，所以没有办法改变的啦。这遗忘人啊，跟他的遗忘啊，简直是无法分开的啦。所以你把他打个半死，他仍然是那么愚蠢啊。你把它放在臼里面啊，跟麦子一起捣碎啊，他的遗忘仍然离不了他，没有办法分离的啦，哦，所以很可怕啊，所以不要碰到遗忘人啊，你碰到遗忘人也是很可怕啊。这里我们有看到啊，这个看箴言的另外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啊，十七章，十七章的第十节，啊，十七章第十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啊，强如肘打愚昧人一百下。聪明人啊，只有一句话就可以深入他的心啊，他可以改变过来啊。但是愚昧人呢、啊，你打了一百下还是一样啊，照样都是愚昧，改不过来的啦。哦，再跳过来看十二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遗忘的愚昧人。这愚昧人在行遗忘事啊，好可怕啊，比丢崽子的母熊更可怕啊、哦、这个小熊丢掉了，那母熊啊会去找啊，找不到的时候大声吼叫啊，你靠近那个母熊你可能会被吃掉的，很可怕啊。啊，所以啊，你看见的话、啊、行遗忘的愚昧人，你要赶快躲开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因为这种人啊是太可怕了啊、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二十七章的最后一段话。那么这一段哈、哦，这一章里面只有这一段哈、哦，是比较完整的，有段落的。那么其他都是单独的箴言。